川普普京通话，俄意与美合作开发稀土。白宫谴责对神韵演出的炸弹威胁，主流人士发声。美国首席大法官批评川普提出弹劾法官。法官下令后，白宫正恢复 2.4 万联邦员工职位。川普要求非法移民自行离境，日后还能够合法入境。美财长说美国经济数据健康。台湾桃园各小校长抖音呼吁爱中国，教育局出手。汶川县等地24个钟头内三次地震，引发网民恐慌。美国众议院委员会介入调查中共黑匣攻击。 SpaceX 天龙号将带回两位滞留太空人回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和普京通话近1.5小时。白宫表示，两国总统一致认为俄乌冲突必须以持久和平结束。塔斯社报道说，普京已经同意暂停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30日，俄方正考虑开发本国稀土矿藏，并希望与美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 X 平台发出两人的通话记录，里面写道，两位领导人都同意乌克兰和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耗费的鲜血和财富，若果能够用于满足人民的需求，将更有意义。这场冲突本不应该开始，而且早就应该通过真诚且善意的和平努力结束。通向和平的行动将从能源和基础设施停火开始，并就黑海海上停火、全方位停火及永久和平的实施展开技术谈判。这些谈判将立即在中东启动。双方认为中东是一个可以合作并防止未来冲突的地区，一致认为绝不能够让伊朗具备摧毁以色列的核能力。美国和俄罗斯改善双边关系的未来具有巨大机遇，包括达成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协议，以及在实现和平、维护地缘政治稳定。克里姆林宫声明表示，俄罗斯要求终止西方对基辅的军事援助，作为进一步谈判的条件。普京还批准了川普关于暂停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并承诺对投降的乌克兰军队给予人道待遇。19号，俄乌双方将进行囚犯交换，175人对175人。俄方承诺向乌克兰转移23名在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伤乌克兰军人。川普支持普京提出的在美俄组织冰球比赛的想法。外界发现俄罗斯对两人通话的解读和美国的解读有很大不同，它包含俄罗斯的要求，例如停止西方对乌克兰的所有军事援助，停止所有西方情报共享，停止乌克兰的征兵，没有提到伊朗。泽连斯基正在访问芬兰，预计川普将很快和泽连斯基进行通话，向他简要介绍他与普京的讨论情况。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我今日与普京的电话交谈非常愉快且富有成果，我们同意立即对所有能源和基础设施实施停火，并达成共识，将迅速努力实现全面停火，并最终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这场非常可怕的战争。普京和泽连斯基都希望看到战争结束，这个进程现在已全面展开并且生效，我们希望为了人类的福祉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据 CNN 报道，和川普通话之后，普京下令俄罗斯暂时停止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袭击。虽然川普推动了为期30日的全面停火，但是普京迄今为止只是同意在更广泛的和平谈判继续进行的情况下暂停这一有限的行动。谈判现在将集中在黑海的海上停火和长期和平协议上。另外，普京近期强调美俄可以在未来经济协议框架内合作，开发俄罗斯稀土资源，并说俄罗斯的稀土存量远超乌克兰。 据路透社报道，18号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执行长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罗斯的稀土金属储量是乌克兰的几倍，我们正评估多个矿藏，我们希望美企参与而又显著兴趣。川普近月来积极推动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使这一产业倍受关注。普京则提议美俄经济协议可以纳入开发俄罗斯稀土资源的计划。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俄罗斯拥有全球第五大稀土金属储量，总计380万吨，仅次于中国、巴西、印度和澳洲。而俄罗斯自然资源部的估算更高，俄确认的15种稀土金属总储量达2870万吨，其中380万吨已具备开发条件。俄罗斯亿万富翁洛里尔斯克列业执行长兼股东波特令亦表示，他正考虑投资稀土金属领域，并指出俄罗斯及俄控东乌克兰的稀土资源开发程序较低，俄罗斯企业需要具有技术优势的国际伙伴。泽连斯基回应说，在美国斡船的支持下，乌克兰和俄罗斯可以达成不攻击能源基础设施的协议，我们将支持这一点，这个是我们关于空中和海上停火提案的一部分。将卸任的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这个是重要的第一步，下一步必须是乌克兰全面停火，而且要尽快。17号，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谴责了最近针对肯尼迪中心神韵艺术团的炸弹威胁，这些威胁疑似与中共有关。他对记者说，本届政府将非常严肃地对待此事，追究外国行为者的责任，我们谴责任何针对美国机构的暴力或暴力威胁。川普总统现在是肯尼迪中心的董事会主席，他希望恢复体现美国传统的艺术和文化，而不是贬低，这个在过去几年很不幸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中共为什么这么惧怕神韵？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女士说，神韵演出承载了一种价值观，他挑战了中共的意识形态的霸权。神韵的演出内容是在努力地恢复传统的中华文化，强调信仰自由，揭露中共迫害人权的现实。这些确实是中共最害怕的。中共现在不单止是在中国境内封锁关于神韵的任何信息，还通过外交的压力、黑客攻击等手段来阻止在海外的演出。这次的炸弹威胁事件是升级了中共进行这样的一种恐怖威胁的做法，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警觉，而且特别是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近期美国重量级人物纷纷为神韵发声，揭露中共在美国打压神韵的恶行。其中，波索别茨先生是知名政治评论员、调查记者、作家和节目主持人，他在社群媒体上有巨大的影响力，在 X 平台拥有310万粉丝。他曾经在上海美国商会工作，并在海军服役期间参与情报工作，这些经历令他对国际事务，尤其是中共威胁有着深刻的洞见。雅克斯先生是纽约青年共和党俱乐部的主席，该组织创立在1911年，是全美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青年组织之一。他亦是美国新一代保守派领袖、活动家、作家，经常出现在霍士新闻等主流媒体，并在各大政治论坛上发表演讲，被视为影响美国政治版图的重要声音之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在美国亦在打压海外的意见者，企图将他们的文化大革命输出到我们的国土上。他们为神韵的发声代表美国社会越来越多的正义力量。盛雪女士说，美国重量级人物的发声本身就是对中共打压神韵事件的高度关注，而且显示了美国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他的跨境镇压的严峻性。这种支持不只是对神韵艺术团的，更是对言论自由和文化表达的一种捍卫。好似这样的著名的政治评论员和青年共和党的领袖广泛的传播这样的消息，无疑能够大大的提升整个社会的关注度，这样的影响力 能够引发更大的范围讨论和反思。我相信这样的声音能够激励更多的公众关注中共在整个这个国际环境当中的所作所为，增强对中共的抵制，而且亦会更进一步的形成对神韵的支持度。接着下来是一组短信。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18号批评川普呼吁弹劾一名联邦法官的行为。他表示，两个几世纪以来，弹劾从来不被认为是对有争议的司法判决的适当回应，而是通过正常的上诉审查程序解决争议。川普礼拜二较早时候呼吁弹劾华盛顿特区美国法官博斯伯格。该法官上个礼拜六曾命令川普政府暂停将委内瑞拉黑帮成员递界出境，并在礼拜一要求川普政府提交详细报告，讲明遣返行动的具体情况。川普政府此前说，这些非法移民已经被列为外国极端组织成员，因此才援引法案将他们驱逐出境。据法庭文件，川普政府17号晚提交了十几份声明，表明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恢复 2.4 万几名试用期联邦员工的工作，因为一名联邦法官裁定这种解雇行为是非法的。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布雷达上个礼拜下令大规模恢复18个联邦机构被解雇的试用期员工的工作。此前他已认定政府声称的解雇试用期员工是因为绩效问题的讲法不属实。诉讼是由1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共同提起的，涵盖了大多数联邦文职机构的法庭文件显示，有 24,583 名试用期员工在政府的大规模裁员行动中被解雇，其中 24,570 人至少已经接到复职通知。不过尽管已有一些员工完全复职，但大多数机构已经安排这些员工暂时先休行政假。川普政府对此提起上诉，并要求上诉法院下令暂缓执行，但是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礼拜一驳回了川普政府的请求，在上诉期间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川普18号通过白宫官网推送影片，呼吁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可以通过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的新程序选择自动离境，未来可能还有机会合法返回美国。川普说，被强制遣返不会是愉快的经历，如果他们选择通过 CBP 离境，未来可能有机会合法回到美国，但是如果他们不抓住这个机会，就将被找到被遣返，而且永远不得再进入美国。外界估计美国有超过1100万非法入境的移民，新程序是川普政府留在外面立即离开行动的一部分。川普强调，政府资源应该用于对付危险的犯罪分子，这个才是我们的工作重点。18号，美国财政部长贝三特对霍士经济新闻表示，美国基本经济数据健康，没理由出现经济衰退，但我无法保证任何事情。美国经济正在摆脱对政府过度支出的依赖，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有暂停，但川普政府将会控制住这些支出，将比制造业回归本土，会比美国的劳动阶层更能负担得起。不过有经济学家警告，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部分原因是川普提高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民众对关税产生的影响的担忧。贝森特在7号曾对 CNBC 表示，随着美国经济从过去的依靠政府公共支出投入转向依靠私有支出，就会出现一种自然调整，我们已经对政府的这种支出上了瘾，因此需要一个戒毒期。中佩统战言论被查事件持续燃烧。18号，台湾民进党籍桃园市议员王庆卫接到家长检举，直指一名郑姓国小校长拥有抖音境内版账号， 并发表一连串亲中言论。王琼慧指出，接到家长投诉桃园一所国小的郑姓校长在抖音上发表一连串亲中言论，我爱你中国，两岸一家亲，甚至还在台湾赢了世界十二强棒球赛之后说台湾老弟帮中国说辞，令他直呼眼琼。王琼慧说，郑姓校长的亲中言论已经涉及统战思想，可能影响到学生的国家认同，是红色势力渗入台湾校园，校长是公务员，有义务对国家忠诚，不恰当自我矮化的言论明显不适合担任校长。校长表示，抖音是为个人及家庭休闲娱乐之用，从未改变国家认同。对此，桃园市教育局指出，已经派人入校访察。继17号晚9点四川重庆石柱县发生三级地震之后，18号下午3点同7点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和四川内江市威远县又分别发生了3.1级地震和3.9级地震。网民不禁恐慌，为什么有地震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3月17号的三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18号3点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7点的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石柱县应急管理局回应，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和重大财产损失。24小时内连续发生3次地震，而且一次比一次震级大，很多网民感到恐慌。网民纷纷表示，吓死人了，隔了一分钟又开始了，震感强烈，感觉不止 3.8 级。妈呀，四川为什么有地震了？前几日都刚演刚刚震过，看到这个地名汶川和地震连响一起，我心入边就难受，吓死我了，汶川这个名真的太痛了。还有很多网友都在祈祷平安。美国国会众议院委员会在17号致信国土安全部，要求对方提供此前联邦政府应对大规模中共黑匣攻击的相关文件，并需要在3月31号前提供。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格林等人要求国土安全部部长洛姆提交详细记录，讲明政府对这两次重大中共黑匣事件是怎样应对的。委员会说，炎台风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电信黑匣事件，而伏台风则是涉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间谍活动。委员会希望获得这两宗黑匣事件的相关文件，并表示在《华尔街日报》去年9月报道炎台风事件之后，拜登政府才披露了相关细节。他们希望国土安全部讲明是在几时了解到黑匣入侵造成的威胁的，以及政府应对的时间表和各方采取的行动等。NASA 太空人威廉斯和威尔莫以外长达9个月的马拉松式的太空之旅终于将划下句号，两人最快将在19号返回地球。他们两位在18号凌晨乘坐 SpaceX 的太空舱离开国际太空站，开始期待已久的返家之旅。9个月前，他们的波音星际客机飞船出现了故障，打乱了原本为期约一个礼拜的测试任务。10号工作组的4位组员，美国太空人麦克连、艾尔斯、日本太空人大西卓哉和俄国宇航员佩斯科夫，已经在16号停靠国际太空站，他们将接替威廉斯和威尔莫。威廉斯和威尔莫在去年6月乘搭波音的洲际飞机抵达太空站，原定只停留一个星期，不过因为星际飞机出现诸多问题，NASA 决定给 SpaceX 的天龙号将他们接回来。 NASA 一直坚称威廉斯和威尔莫在这段时间不是受困状态，两人积极参与太空站的研究和维护工作，延长的太空生活亦比威廉斯打破女性太空漫游最长时间的纪录，总共62小时6分钟。现在 NASA 给他们在与新团队交接之后乘搭 SpaceX 的天龙号返回。SpaceX 将运载两人和另外两名9号工作组太空人返回地球， 预计将在19号降落在佛州海岸。空中大学的塞门巴伯博士指出，对波音公司来讲，这个十分令人难堪，送太空人上去却被他们乘搭竞争对手的太空船回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